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美国东岸时间的周六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峰会，而维也纳或许成为峰会的举办的地点。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副国务卿沙利文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举行会见，讨论了即将召开的美朝峰会等有关的事宜。此外，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良好的会谈。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头条新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峰会，而维也纳或许成为峰会的举行的地点。佩斯科夫星期六，也就是6月9日说，两位领导人今年3月谈过峰会的事宜，还提到维也纳可能作为会谈的地点。不过佩斯科夫说，关于峰会或者是见面的地点都还没有做出决定。佩斯科夫在中国青岛说，目前还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谅解，也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青岛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川青会即将在新加坡举办，当地也加强了保安措施，更已经有记者被驱逐出境。美国之音记者黄奥义正在当地采访，我们现在就连线黄奥义，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姚毅你好。
乔战你好。
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你在当地所了解到的情况呢？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到这6月9号星期六到达这个新加坡之后，我就到街上去看一下，并且采访当地的人。那我是先到了这个据说是金正恩还有朝鲜代表团要住的这个酒店，叫做瑞吉酒店。那么就在瑞吉酒店的外面呢，已经开始在铺设路障了，有很多的这个开始封锁这个路。那不过我看到那附近的行人呢，也都是还是继续的在那边逛街，购物啊、吃饭等等的。但是有些人就跟我表示说呢，他们开车的时候感到是不方便，因为有些路已经开始被封锁了。那么之后呢，我又走到这个香格里拉大酒店，也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还有美国的代表团要住的这个酒店。那么在那边呢，同样也是都把路给封锁了，还架设了很多新的路障跟水泥块。那么呢，也当地还增设了警察的监视录像头。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加坡路上其实都有很多这种 CCTV， 也就是这个监视的录像头。不过呢，在这川青会的期间，他在附近架设了更多的录像头。那么呢，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地点，也就是这个朝鲜的大使馆啊。那么在今天呢，就6月9号的星期六的早上呢，有两名韩国的这个 KBS 电视台的记者，因为他们到朝鲜大使馆去想要采访朝鲜的官员，结果呢被当地的这个安全人员给逮捕，然后呢被驱逐出境了。那么今天呢，我也亲自跑到朝鲜大使馆去。那么我就问他们那个大使馆的人员啊、就是那栋大楼的人员哦，那他那种人员呢，他也不愿意跟我承认，他说我无法跟你承认，也无法跟你否认，朝鲜大使馆就在我们这栋大楼里。不过呢，如果你试图进去的话呢，我会逮捕你，然后把你赶出去。所以呢，这个感觉是非常有趣的。然后我接着问他说，那如果是想要来申请签证到朝鲜去玩的人，那该怎么办？他就说呢，你必须先上网取得了这个证明的文件，说你要来申请签证的，那我才能让你进去。那么这样其实也是间接的承认，其实朝鲜大使馆就在里面的。那么所以看得出来呢，在这边整个维安措施、保安措施是十分的紧绷。那不过呢，有些新加坡人也因此感到不高兴了，因为他们认为说呢，之前也传出来说，到底这个朝鲜代表团还有金正恩的住酒店的费用、维安的费用 是谁要来付钱？那么美国国务院已经说不付钱了，那么到底是不是由新加坡的政府买单？很多新加坡人认为说，作为新加坡纳税人呢，不愿意自己的钱被拿来付在这个朝鲜代表团的住宿跟这个维安的费用上面。不过呢，也有一些新加坡人表示说呢，川金会可以在新加坡举办，感觉上这是历史上的一刻，感觉十分的光荣。所以看得出来呢，川金会在新加坡举办，不但提高当地的保安措施，也让新加坡人对于这个川金会本身又爱又恨的情绪呢非常两极化。主持人，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王毅在新加坡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副国务卿沙利文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举行了会见，讨论即将举行的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重要性，并强调美中两国都将遵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继续对朝鲜施加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五晚上公布的书面声明没有提供有关沙利文和崔天凯会谈的进一步的详细信息。韩国的中央日报此前报道，在6月12号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谈的当天或次日，美国、韩国和朝鲜三国首脑将共同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中国作为当年朝鲜战争的主要参战方之一，对美、韩、朝三方可能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的消息十分敏感。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说，没有中国，朝鲜半岛的中战宣言无效，可随时推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声明中还说，沙利文副国务卿和崔天凯大使讨论了美国驻广州人员出现的严重的健康问题，沙利文对中国愿意协助调查表示感谢。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还是按原计划的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次峰会能否成功，它可能出现的最好和最糟糕的情景会是什么样，峰会成功与否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莉亚发来的报道。
今天早晨的这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就是为媒体举行了一个吹风会哈。那么曾经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这个国安会里面负责这个制定亚洲政策的这个格林，他在吹风会上表示，就是鉴于川普总统这种不确定性哈，那么其实我们还要等着看这个峰会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川普总统最近进行了一系列高调的赦免了一些很有名的罪犯。在6月12号那天，我们会知道我们是打破了25年与朝鲜不成功外交的先例，还是准备做出最大的一个赦免。
这个格林就认为，就说从总体上来看，就是美国目前这个处境哈，就不管峰会会发生什么，那么目前的处境要比在这个平昌冬奥会举行之前，这个南北朝鲜实行关系和缓解的这个之前的情况要好一些。不过在他看来，就是说就是美国无法通过外交这种手段来迫使朝鲜实现无核化，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军事打击这种手段来迫使它实现无核化，因为军事打击这个代价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的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应该就是继续对朝鲜进行遏制和实施这种禁令，对它施压。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美朝关系出现缓和的情况下，他认为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战略就比以前更为困难了。那么尽管就是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峰会上究竟出现什么，就是但是这些朝鲜问题专家都倾向于认为，就是说峰会在视觉上来看一定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会议哈。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做过朝鲜问题的高级研究师那个金秀美，他就是对峰会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预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当然会有联合声明，而且不管峰会上发生了什么，川普与金正恩都会称峰会是成功的，因为两位领导人都会对此做出大量的投入，所以峰会看起来会很好看。我甚至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金正恩可能在谈判一开始就把一些看起来很好的东西放在谈判桌上，例如同意把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撤出朝鲜，拆除或撤销宁边设施等，使之看起来金正恩真的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让全世界都相信朝鲜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将是非常高明的做法。但是接下来他们会把别的事情拖延下去。
那么在这个小布什总统第二任内，就是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这个车维德 Victor Chan 哈，他就指出，就是在这个川青会，就是在这个6月上当天早晨的9点开始哈，然后也安排了这个午餐，但是之后呢，就是没有，目前看来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中间他认为这也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他的一个告诫就是说，要做好就是看到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的一个准备哈，因为这个金正恩也好，还有川普总统也好，这两个领导人都喜欢在峰会上做出一些让人吃惊的举动。那么对他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看这次峰会，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看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中对这个无核化究竟是怎么来谈及的。就是他说，实际上从1994年以来，朝鲜在这个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的声明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么他一直就是说，在美国不再对朝鲜采取一个敌对的政策的情况下呢，他愿意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他说，朝鲜实际上从来就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定义并没有做任何说明，也对这个就说什么是敌对政策，这个也是很模糊不清的。那么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峰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看，就是这两位领导人是否会要求对无核化的进程哈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就说明这次峰会并不只是一个拍照留念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就说美国实际上在安全上并不比以前更加安全。
是，那么对于这次峰会，这些专家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心呢？
对，他们其实都还是蛮担心的，因为他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担心，就是说，我们知道朝鲜一直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在做准备的，而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愿意做准备的，其实他今天也讲了，就是他并不需要为这次峰会做准备。那么对于这个金秀美，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前中情局的这个分析师，他认为他最担心的就是说，川普总统会同意签署一个这个，就是要么是川普总统根本没有想到，或者说他不认为是一种让步的这种可能给美国带来后果的一个和平条约。比如说他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条约，那么这个后果可能包括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要求这个美国减少甚至撤出驻韩美军，比如说不进行这个联合军演，甚至或者是这方面，甚至是包括美国减少对韩国的承诺等等，这是他最为担心的。那么对于这个车维德来讲，他认为就是川普总统会做尽管他是做同样一件事，但是会出现两种都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车维德的说法。
我看到两种最糟糕的情景，这与川普做同样的事有关，即他去参加这个会议，基本上把我们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摊在谈判桌上，看着金正恩，然后说他对美国提出的东西没有兴趣，我们的事结束了，这将是一个非常坏的情况。另外一个糟糕的情况将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桌面上，金正恩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承诺，川普然后会说我们的事结束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车维德就讲说，川普总统不能不为这个峰会做准备，因为就是说否则的话呢，他会掉进朝鲜方面为他设置了很多的陷阱哈。他这提到了五大陷阱，第一个他就说，比如说承诺签署一个和平条约和关系正常化，来换取朝鲜方面做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无核化的承诺哈。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陷阱，就是说朝鲜同意朝鲜提出这种所谓的同步分阶段的这种无核化，也就是以行动换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无核化进程。第三就是说朝鲜方面要求美国终止对朝鲜这种敌对政策，那么美国方面会同意答应就是把驻韩美军撤出来，不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哈。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朝鲜方面会说，就是你要我暂停这个核试验，那么你给我提供这种能源方面的协助，因为之前朝鲜方面的确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而美国以前就是答应每年给朝鲜提供这个100万吨的这种重油，这个提供能源上的帮助。但事实上后来朝鲜方面还是那个撕毁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第五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蓬佩奥国务卿之前也讲，就是说，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的话，朝鲜这个 个国家会变得非常的富裕，朝鲜人民会过上非常好的日子。那么他那个车维德并不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对于朝鲜方面并不是他所希望看要求的或者想要的一个目的。他在他看来，他说如果朝鲜方面希望成为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他早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对，所以这个在这些这个专家看来，就是说这个美国方面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
是，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啊，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后究竟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格林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问题的高级副总裁，他认为就是说在对于朝鲜，在朝鲜半岛上，中国方面当然最希望看到就是说不希望看到这个战争发生，所以美朝关系改善这个甚至进行这样的一个峰会，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其次呢，中国其实也希望看到美朝关系的改善呢能够削弱美韩这种同盟的关系。他认为就是说中国当然在这整个的过程之中，在朝鲜问题上应该是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中国以前也是能够，就是以前也做出了就是跟美国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有机会，他可能中国还是会选择不会这样做，就是会为他自己的利益考量而去采取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那么车维德认为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中国其实都是获益的一方。那么他认为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峰会失败了，那么美国会转回来就是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最大化，对吧？那么平壤方面当然也会需要中国给他提供帮助，在背后给他撑腰，这是失败的一个情形。如果是成功的话嘛，那么中国其实就并不需要要求美国撤出驻韩美军了，对吧？那么因为这个问题自然会被提及到，而且美国的国会也会有人说，现在朝鲜半岛和平了，我们干嘛还要在那里驻军，对吧？而且韩国当然这方面的要求会更严厉，就是会更强烈，就是说赶紧就是撤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就是说还有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个朝鲜这个整个事情朝着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这些都会涌进这个，就会关注朝鲜的问题，比如说向他进行投资什么的。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在那，就完全可以进入，这样就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影响力。对，所以他这个看法当然跟中国方面，可能中国方面的一些学者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中国学者其实很担心这个美朝关系改善会让中国很边缘化，甚至会美朝会联合起来，其实是会损害到中国的利益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车威的看法其实跟此非常不一样。我还想最后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都指出，就是说不管这个峰会成功与否，其实金正恩都已经在里面赚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这个形象得到极大的改善，对吧？事实上其实国际社会也已经把他当做一个核国家来对待了，对吧？而且甚至我们现在也看到川普总统已经在考虑说邀请，如果成功的话邀请金正恩访美啊。我们也看到联合国也会可能邀请他今年九月出席这个联大会议什么种种。实际上这个不管怎么样，对金正恩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事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的峰会。在那之后，金正恩还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分别举行会谈。金正恩如何在短短几个月内华丽转身，从国际社会避之不及的核狂人成为各国争相互动的香饽饽，向金正恩示好的各国领导人各自有什么样的盘算？对于这一话题，香港著名的军事分析家、凤凰视频马鼎盛军事观察节目的主持人马鼎盛先生，还有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马鼎盛认为朝鲜最看重的永远是美国。我们来听听马鼎盛先生的观点。
所谓选择最大的盟友这一点呢，应该说不是一个事实。像这个金正恩集团这样这个流氓国家，他这个流氓政府 它不会一边倒的，它是每一次下赌注，每一次这个牌重新发，它都有一个新的所谓主要的靠山，或者是他主要想骗谁，他不会有一个永恒的这个所谓盟友，那不会的。如果有的话呢，他就应该是像他祖父那样选择中国，或者是选择俄罗斯，选择苏联。那么金正恩现在你看他好像是很华丽的身段，一会儿靠这个一会儿靠那个，其实他来中国每次都是提出很多要求，关键就是要东西，哎，你要给少了他就说那我就去和美国要。但是最关键一点大家要知道，北朝鲜要和谁做谈判的对手，只是美国，这个是从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早已经说了，
是的
啊，就说你别理中国，就是中国那个变数我们能控制，哎，他能耍赖，他能这个讹诈，但是美国不行啊，美国的军事威慑是最现实的，这个中国不会拿军事来威慑他，所以最后他这个朝核去不去，怎么去，这个时间长短，关键是要和川普谈，而不是和中国谈。但是当然中国也不愿意被边缘化，所以有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跟这个金正恩过话，但是这个都不能影响真正这个朝鲜去核的进程，关键是看美国。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中国的青岛举行，外界关注金正恩会不会现身，他来或者不来意义是什么。那么恒河认为，金正恩如果明智就不该再打中国和俄罗斯牌。我们来听听恒河的观点。
金正恩不来的话呢，对于川金会，在新加坡的川金会呢，他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说他去了上合组织峰会的话，那么很显然的就是一次对这个川普总统的挑衅。因为川普不想在，肯定不想在这之前让他们三个人去商量一个对策，或者是给他更多的底牌，就是底气，就是说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保证以后，那么跟这个川普总统会谈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底气。川普总统肯定不愿意这样，而且呢，川普总统认为这至少就应该是美国和北朝鲜之间的，不应该有其他人。南韩的。到现在为止，他只是起牵线的作用，其实他并没有在这个会谈当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也是同意这个陈伯空先生的看法，就是说金正恩如果明智的话，如果真的明智的话呢，那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他打中国和俄罗斯牌。但是呢，话说回来就很难说了，因为他的考量绝对，刚才一个假设哈，说朝鲜的经济发展，这个从来就不是他的考量。第二个呢是对为朝鲜建立永久和平的环境，这也从来不是他的考虑。他要考虑的是他的金家王朝，他自己的统治能不能维持下去。所以契合的条件是永久保证他的政权不被颠覆，而不是说北朝鲜有什么改变。所以不是这个问题。因此他的考虑，他的是不是参加上合峰会是完全难以预测的。
此外，陈伯空认为金正恩看准了大国之间有矛盾和斗争，我们来听听陈伯空是怎么说的。
金正恩呢，之所以能够周旋于大国之间，能够这个左右逢源、从中渔利啊，他是看准了大国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主要是中国、俄罗斯、美国各有斗争，所以他认为他只要拉住其中一方，他就能对其他方进行叫板和讨价还价。这可以说他是聪明之处，也是狡诈之处。因此，他玩硬的一手也有人认他，玩软的一手也有人认他，所以他是不断的玩这个悬崖战术。而且就在这次和平公司中，他还出现了反复啊。中间由于这个大连会谈之后，这个习近平这个教授他之后，他出现了反复，出现了语言暴力，美国是几乎取消峰会，最后他停止下来，美国恢复峰会。那么这个习近平他要吸取教训，习近平在南海问题上对奥巴马的承诺没有兑现，那么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这个川普希望他起积极作用，这个大连峰会起了相反的作用。我们看到韩国态度变化，韩国5月4号还在给中国通报 韩朝峰会，结果由于这个大连峰会5月8号和9号举行之后呢，韩国改变了态度，到美国一访问之后决定把中国排除在外，说习近平出了金正恩吸取教训，习近平也要收敛，否则的话这个美朝韩真有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那将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结果，而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是不利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海关星期五发布的五月份中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总体出口顺差比四月收窄，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比前一个月扩大。这个意外数据发布前一天，美国刚刚宣布了一个令中国电讯器材商中兴起死回生的交易。分析认为，美国减轻对中兴的制裁，意味着此前宣布的针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或许可以避免缓和美中贸易的争端，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意外扩大，可能会对这个缓和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寻发来的报道。
我看到就有两方面的这个解释吧。一个呢，就是从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就磋商这方面的情况来说，因为现在这个美中贸易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争端一直没有解决，所以一些出口商进口商在考虑到可能将来出现一些这个意外，不就是会有一些，这比如说关税真的要施加关税了以后，那么会有一些不利的情况，可能在这个月呢就在此之前就加紧的这个进口或者加紧的出口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这是比如说这个彭博社今天的援引的一个 ING Group 的一个经济学家Iris Pang 他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的尤其是这个五月份的这个数字呢，增长的数字是显示出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的啊，就是说这个贸易谈判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凯投宏观是一个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的这个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个经济学家，他说叫埃文斯普里查德，他在今天发布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报告里分析报告里边说的这个可能是跟中国的这种在之前把这个比如说在控制污染方面的这些要求啊降低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一些就是以前比较严格的这种管控污染方面的这些情况，所以呢就使得这个工业的生产呢得以这个扩张，所以呢这个带动了这样一个进口还有这个出口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情况也都是暂时的，不能够做长期的，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预期这样去看。然后呢他也提到就是说的是从这个总体上来看呢，因为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增长已经差不多到了登顶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么就是说不可能再继续再大幅度往上增长，所以这种大的环境还有中国这个内部的这种消费的这个环境啊，随着这个经济放缓啊，这种消费的这个力度也不是会很大，所以呢总体来说可能呢中国这个逆差呢这还是处于此前预期的这样一个就慢慢的在减少的这样一个轨迹在走的。
但是这个逆差扩大的时候正值这个中美贸易争端要缓和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现在分析有认为说这个可能会被美国当作一个这个有利的这个武器来使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美方有没有提及这方面的东西，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但是呢，我们从昨天的这种中兴的公司这个交易来看呢，可以表明一点，就是说，分析们都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啊，川普政府他是愿意啊，通过这样一个情况呢，和中国之间达成一种这种交易，就是说，在这个接下来的这种谈判里边，可能大家都做一些妥协，比如昨天呢是美方做了一些妥协。当然这个中兴的命运昨天说有明朗化，但是呢因为他在议会里还受到很多的这个批评的声音，有很多议员还扬言说要把他这个还是要把他这个交易给他斩断。但是现在呢我总体来说我们就看到外界这个商业界经济学界还市场对 川普总统走出这一步，总体来反应还是比较积极，因为他担心的是，如果要是这个事儿不成的话，中方也不会让步。那么接下来就是施加关税了。那么6月15号关税清单一出来，那么再过很短的时间呢，美国就开始征关税了。那中国肯定会这个同样的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子，而且针对是美国的农民啊，这个农业部门。所以呢，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朝那个方向走的话，就比较复杂了。但是目前来看呢，总的来说是在往缓和的方向走。美方会不会用这一个月的这种贸易逆差来成为一个主要的障碍？我倒觉得不大会，可能会用来作为向中方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一个手段而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说，川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良好的会谈。虽然在七国峰会前夕，川普总统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言辞交锋，但是消息来源说，川普总统和其他领导人的会见有礼得体。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晚上发表的书面声明说，川普总统在和特鲁多总理会见时强调，他愿意与加拿大共同努力，以实现两国间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桑德斯的声明还说，川普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两人讨论了贸易、伊朗以及川普总统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会见等一系列问题。马克龙总统在与川普总统会谈后说，他与川普总统进行了非常直接和坦率的讨论。他还说，有一条所有人能共同发展的道路。川普行政当局取消了给加拿大、欧盟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关税豁免，称美国国内产业虚弱会危及国家安全。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政府的黑客攻入了美国海军一个承包商的电脑系统，偷走大量机密信息。华盛顿邮报援引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黑客攻击发生在今年1月到2月期间，盗走了614千兆字节的信息，包括一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开发以及2020年装备在美国潜水艇上的计划。其他被偷走的信息包括潜水艇的信号和传感器数据、有关密码系统的信息，以及美国海军的一个电子战图书馆。华盛顿邮报说，数以百计的机械和软件系统的详细信息被黑客盗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美国海军正同联邦调查局一起对这起黑客攻击事件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对这家报纸说，发起黑客攻击的是中国一个非军事间谍部门国家安全部。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多年来一直对美国军队、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进行黑客攻击。中国最近加增强水下作战能力作为一个当务之急，以缩小与在这一领域全面领先的美国的差距。中国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绝大部分题目被认为是所谓的政治挂帅，宣传习近平语录，突出习近平思想。有港媒说，高考作文已经沦为效忠习近平的所谓的擦鞋大赛。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2018年中国高考开科考的就是语文，作文题目的全国卷和地方卷高度突出习近平语录和习近平思想。报道说，广东考生的题目中精准扶贫和中国梦的说法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为习近平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北京卷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新时代的青年出自习近平语录。另外，习近平最近多个场合大谈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天津作文试题则围绕器字展开。全国试卷三的题目索性要求考生根据深圳、浙江、雄安不同时期的标语作文一篇。朱欣欣是河北地区的独立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 中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政治所左右的。那高考命题也是这样，今年高考完之后，很多朋友就给我发来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命题，就说这样的命题政治色彩太浓重了。
香港明报说，2018年中国内地高考作文题习思想处处。香港苹果日报说，内地高考作文已经沦为为习近平擦鞋大赛，出题明显政治化。有网民说，这不是在考中文写作，而是考政治论文。还有考生说，原来新闻联播才是必修课。有网友评论称，今年的高考就是选拔公务员的考试，学了12年的语文鉴赏和写作，结果白瞎了。香港信报援引网民的话说，高考就是爱国八股文，仿佛在看政治题。还有评论说，中共正在要求考生们为习近平的中国梦背书，香港误跟大陆。对此朱新金表示，
真正的高考主要是考学生的这种文化的素质，尤其是作文啊这个命题啊，不能就是狭隘的这个靠这个政治围绕着政治宣传来命题。尤其对于这个高中生来说，虽然他有一定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了，但是他并没有进步成熟。而从这个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进行政治这个说教的灌输，我觉得这个首先本身就不人道啊。对于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啊，任何的这个政治力量都不应当来对他们进行灌输、进行利用啊，来绑架。所以高考也是同样的啊，这高考要考察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不能是通过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政治性的这种命题来绑架学生。
网友邓爱爱写道，这样的作文题目能够选拔出两种人，一是真诚的蠢货，二是虚伪的聪明人。有网友发誓，为了我的高考作文，我把食物中毒呕吐的劲都使出来了。针对考题当中体现习近平重视环保的作文题目，朱新新表示，
我想呢，命题者是想照顾到既照顾到政治正确，又要照顾到应有的这种大家社会关心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啊，这是煞费苦心吧，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可取的，但是呢，从命题的这个本身来讲，不应当是把这个问题和政治人物或者政治说教联系到一起，对吧？这个命题者的苦，这个他的这个苦心呐、他的这个无奈我们也能够理解，是不是？
一位辅导作文押题、研究应试策略的专业人士网上发文，别跟我谈学习的真正目的。不过舆论对2018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品评并非一律负面。香港信报说，相对而言，全国试卷之二中的对战机防护、上海事件中的谈被需要的心态、江苏卷中的解读语言传递被认为比较有水平，没有被政治化吞没。其中江苏卷中的花解语、鸟自鸣、生活中处处有语言向考生提示，音乐、雕塑、程序、基因无一不是语言，要求考生自拟题目，撰写语言如何丰富生活、演绎生命、传承文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美中两国因贸易和朝核问题而博弈不断的同时，双方的军事紧张也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本周继英国和法国宣布将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巡航之后，美国空军两架B-52战略轰炸机在该海域的中国人工岛附近飞过。更让中国关注的是，有媒体报道美国正考虑派遣军舰包括航母进入台湾海峡进行不定期的巡航。美中军事紧张加剧，到底谁是挑衅者？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海问题上的强硬 能否看成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风向标之一。对于这一话题，香港著名军事分析家、凤凰视频马鼎盛军事观察节目的主讲人马鼎盛，以及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首先，恒河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动作还会加强，我们来听听恒河是怎么说的。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就是南海这一带的军事化、岛屿军事化，这个呢是美国现在最关注的问题。那么从川普总统来说的话呢，因为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呢，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就是自由平等贸易，所以在南中国海呢，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航行权的问题。在这点上呢，我想川普总统会比其他的前任的各届总统都要更强硬。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是一个全面的战略，不是某一个点上，也不是说单纯的军事。从贸易上你已经看到，就是中美贸易方面已经你说没有开始贸易战吧，那其实也差不多了，这个非常紧张。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这最近也是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对于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问题呢，那美国政府其实这是一个整体战略，包括和澳大利亚等这个传统的盟邦这个结合起来联合起来。现在呢加上英法可能也会加入，当然了，就是说美国呢对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为止我倒是没有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或者直接的战略，但是呢这个和美国长期以来的这个自由航行权是基本上是联合在一起的。
嗯，
所以即便没有短期的战略的话呢，在长远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会加强而不是减弱。
此外，陈破空认为中共是个红色纸老虎，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在这个奥巴马当政时期啊，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会见，当面承诺说不会把南海军事化，但是一转身就军事化，而且是步步的升级。当时奥巴马政府是说的多做的少，几乎没有多少实际的行动可以反制中共，这样中共呢这个南海就不这个是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到了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川普的做法跟奥巴马刚好相反，除了有口头警告，而且有实际行动的跟进，叫做说的少做的多。那么中共在南海军事化，比如说部署导弹啊，部署雷达，或者是这个甚至起降轰炸机，那美国就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一个是军舰前往这个巡航，而且是深入这个中共有争议岛屿的这个十二海里，另外轰炸机飞临这个南海甚至这个这个英法联军也要说要过来等等，就是说美国这边西方这边采取了实际行动来反制。说可以看出当川普采取实际行动之后，可以看出中共实际上是一个红色纸老虎，说他最后是采取了退缩的一步，最近把这个导弹和导弹的这些相关的什么舰地对舰导舰地对空导弹撤除把一些防护网撤除，说后退一步。可以看出中美实力较量，美国仍然占上风，美国在这个较量中美国必须拿出一个实力来，那么中共才能够后退，如果仅仅是这个口惠而实不至的话，中共只会是有恃无恐。
此外，马鼎盛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可阻挡，我们来听听马鼎盛的观点。
这个所谓早不早呢，要看碰撞以后才知道，现在还没有碰撞，所以任何揣测呢都是言之过早。但是说到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和现在习近平在南海一些实际行动，是很大的力量投资下去，这个填人工岛做这个战略基地，这一点呢我们要看他那个实力和那个经济力量和他的投入是比美国的反制是要强的。当然如果中共现在要和美国打一场这个远海的海战，他这个还力有未逮。但是如果三个岛礁变成大的这个战略基地以后，这完全就不同了。
嗯
啊，所以我们看邓小平那时候韬光养晦，是他没有钱，他也没有力量，他的军力，他的这个海空军，他的导弹部队比现在是差得很远很远。
嗯，
现在习近平是掌握了这么强大的这个军事实力，包括军费等等，在可见将来，按照这个中共的说法，在10年之后， 在南中国海有大的改观。所以我们看长远来讲呢，美国的那个战略核心又不是在南海，即使在这个东亚来讲都不是在南海，而在台湾，我认为。所以在南海中共取得这个突破呢，应该说是不可阻挡的。你这第一岛链，它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在南海。
此外，如果美国的航母或军舰真的进入台湾海峡，会对美中台的现状产生怎样的影响？马鼎盛认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美国爱过不过。我们来听听马鼎盛是怎么说的。
美军这个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和作战没有任何关系。要真是打的话，美军的航母应该是部署在台湾的东北和西北200公里以外，这才是他这个支援台湾甚至是打击大陆的最好的站位。他进了台湾海峡反而对他不利。台湾海峡一个太浅，一个太窄，这个航母舰在那里没有用武之地，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军的航母舰过台湾海峡是家常便饭，随时都过，因为这是国际水道。有的说法说台湾海峡是中国领海，这不对的。这马六甲海峡是这个印尼或者是马来西亚的领海吗？这不可能的，这国际通道，爱过就过。这个要和你好的话，那就和平过；不好的话，他剑拔弩张，摆出一副作战姿态，把这个飞机全放出去，你也没办法。那你也不能因此进行战争。说那个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或者是美军到了哪里，这个解放军到哪里，这就像刚才那个嘉宾所讲的，那个是一种这个打嘴炮，不必认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美国的一个联邦法庭驳回了一起由一些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提起的诉讼。这些人士以维护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要求把我们信仰上帝的国训从美元货币上除去。此类诉讼并非第一次提出，也不会就此了结。它反映了美国社会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在宗教问题上持续不断的较量和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亚威发来的报道。
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日前驳回了一起由一些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提起的诉讼。加州律师迈克尔·纽道尔代表大约49名原告，在2016年到俄亥俄北区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美国国会。纽道尔表示，美国国会要求把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元硬币和纸币上面，很明显具有基督教一神论的意思，因此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而且对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和无神论者构成了歧视。纽道尔说
：“I'm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violating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by choosing a religious, not only just favoring it, but putting it as our national model on it。”
我提出政府的做法违反了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因为它不仅对某一宗教构成偏袒，而且把它写入我们的国训，印在每年制造的上亿个纸币和硬币上。但是有些美国人对这个具有争议的宗教训词是完全不赞同的。政府的做法是在支持某一宗教，这正是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所不允许的。
纽道尔还指出，国会1993年专门通过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规定政府不能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除非有迫切的政府利益，否则不能对人们的宗教活动施加沉重的负担。他认为政府没有迫切的利益非要把我们信仰上帝作为国训印在美国的货币上。但是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道格拉斯莱科克指出，美国法律中有一个叫做琐事例外的原则，成为法庭拒绝审理一些琐碎或事态轻微的事件而经常使用的一项原则。莱科克说，美国法庭一般不愿意在无伤大雅的案子中要求执行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他强调，美元纸币和硬币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只是一个通用术语，并未提及某一特别宗教，而且字迹小到人们几乎注意不到的程度。莱科克说，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is about protecting people's individual religious practices fr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恢复宗教自由法案旨在保护个人宗教信仰不受政府的控制。例如，政府不能强迫你在安息日工作，也不能强迫穆斯林或犹太教徒剃掉胡须。原告在此案中提出，强迫使用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构成了负担。但这不是恢复宗教自由法案要解决的问题。
据莱科克教授介绍，美国政府从事的很多事都涉及宗教，例如总统的感恩节宣言就具有基督教色彩。此外，美国很多地方的地名也都和基督教有关，例如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名叫 Corpus Christi， 中文意思是基督的身体。莱科克说，法庭不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到必须通过判决来进行干预的程度。保守派组织美国正义研究所在这个案子中代表12万会员以及38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作为非诉讼方向法庭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表明他们的立场。该组织的律师马修·克拉克驳斥了起诉方的立场。他说
：“What their argument essentially was is that they did not believe in a God。
从根本上说，原告的法律依据是他们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并且感到被一件事实所冒犯。意即很多年以来，我们的货币是美国国会根据这个国家成立的历史先例授权制作的。美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的国家。”包括这一点在内的很多观念都包含在了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货币里面。
克拉克说，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案子中明确的判决指出，把我们信仰上帝的国训印在美元货币上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因为上帝存在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传统观念以为人们所接受。他说，就在法庭驳回此案的第二天，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另一起类似的诉讼中判决说，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不构成支持某一宗教，因此不违反宪法。纽道尔表示，他准备提请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全庭重审此案。由于联邦下级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各不相同，有关问题最终有可能上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实纽道尔与联邦最高法院交锋并非首次，他曾经在2000年把他女儿所在的加州埃克格洛夫学区作为被告告上了联邦地方法院，同时把女儿列为原告之一。他提出政府要求公立学校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特别是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字句，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在联邦地方法院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后，纽道尔继续上诉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庭在2002年作出有利于他的判决，判决指出纽道尔有资格提出诉讼，挑战干涉他指导自己女儿宗教教育的做法。判决还指出，国会1954年在效忠誓词中加入在上帝之下的词句，违反了宪法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加州和埃克格洛夫学区要求学生背诵效忠誓词的法律和政策违宪。但是2004年6月14号，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纽道尔没有资格代表他女儿提起诉讼，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当时属于已经和他离异的前妻。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程序法的要求，推翻了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先前作出的判决。不过，联邦最高法院没有就法律事实本身，即效忠誓词的宪法性作出判决。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公立学校背诵效忠誓词的问题上没有定论，有关法律争议至今仍在继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盛顿首都冰球队赢得了44个赛季来的第一个斯坦利杯总冠军。星期四夜晚，首都队在拉斯维加斯以4-3击败了维加斯金骑士队，在5场比赛中赢下了4场，从而捧走斯坦利杯。请听报道。
在华盛顿市中心，成千上万的球迷在首都队主场内外彻夜欢庆。
这是我们的城市应该有的，这件事好就好在把大家都聚集到了一起。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当下，有了这件盛事实在是太好了。
我31岁了，从6岁开始就在等这一天。今天我哭了3次，我真是太兴奋了。
首都队的队长和联赛最有价值球员阿列克斯·奥维琴根谈到他在华盛顿经历了13个赛季后，终于走到今天。
I think this is just like a dream, you know, like it was hard long season.
我觉得这就好像你知道有一个梦想，这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赛季，我们坚持奋战，挺了过来。这么多年来，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团队坚守体制，不管发生了什么，即使是在第3节比赛之后，我们也没有惊慌失措。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进攻，取得结果。
Push it and get the result done.
奥维琴根的队友 TJ 奥谢在获胜之后喜极而泣。
这场胜利一定是为了我家人，为了我的两个小女儿，我能刻下我的名字了，所以他们长大后能知道爸爸是打冰球的。
Don't know that dad played hockey when they grew up. Oh man, sorry. For my dad.
哦，哥们儿，对不起，我爸爸有阿尔兹海默病，这些日子他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失，我觉得这段记忆他是不会忘记的。
这支冰球队将捧着斯坦利杯凯旋归来，会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当局已经劝告人们不要去机场迎接。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2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6月8号这天庆祝联合国世界海洋日。设立世界海洋日的想法是为了提醒人们世界海洋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重要性，赞美它的美丽，从而引起世人关注人类活动对海洋产生的影响。今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防止塑料污染，鼓励寻找解决方案，改善海洋健康。地球表面近3/4的面积被海洋覆盖，地球水资源的97%分布在海洋，人类需要的氧气超过一半由海洋提供，海洋有助于人类调节气候，吸收二氧化碳，并且支持地球上物种繁多的生命。地球所有物种近半数的生存依赖海洋，其余的物种中有许多，其中包括人类，海洋提高了它们的生存质量。海洋对于世界经济也是不可或缺的，运输和休闲都离不开海洋。超过95%的水下王国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认知，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破解海洋奥秘可以治愈许多疾病，解决许多问题。然而，世界多达40%的海洋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导致污染、过度捕捞以及沿海栖息地退化等。特别值得担忧的是塑料垃圾，这些塑料垃圾一部分来自往来于江河湖海的船只，它们最终都在海洋汇合，一旦流入大海，它们就开始分解，直到变成人们所知的塑料微粒。塑料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它们降解速度极慢，缠绕海洋生物， 破坏珊瑚礁等栖息地，还被海洋动物摄入。科研人员记录了塑料对650多种不同海洋物种的影响，包括海龟、海豹、鲸鱼、海豚、鼠海豚、海鸟和鱼类。在世界海洋日这天，我们必须牢记，保证海洋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义不容辞。只有通过良好的管理，才能维护我们的海洋健康，并且确保海洋能够继续满足未来子孙后代的需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